我们谢谢诗班的献诗。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次欢迎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求主赐平安。有一个作家叫做 Brian Tracy， 他写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什么叫做成功？有人说成功就是经济独立，或者是身体健康，或者是与家人和朋友建立好的关系，这些都是很好的目标。但是我们如果拥有这些所有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心灵的平安的话，我们仍然是失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关于平安的祝福。在旧约里面，民数记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在新约，基本上所有的使徒的书信里面都有平安的祝福。保罗讲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彼得讲说，愿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约翰讲说，愿这个属天的平安多多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讨论一个题目，我们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有属天的安宁在我们身上。按照圣经的教导，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做。第一，我们要远离罪恶。第二，我们要亲近耶稣。第三，我们要有天国的盼望，或者是盼望天国。所以一个人要有平安，第一个要离，远离罪恶；第二个要近，就是亲近耶稣；第三个是要望，就是仰望天国。我们从第一点讲起，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心灵的平安呢？第一个答案就是要除去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罪，远离罪恶。因为常常没有平安，是因为有罪在我们的生活中。使徒行传第8章23节记载这样子的一段话：我看见你正在苦胆当中之中，被罪恶捆绑。以及列王记下9章22节讲到这个耶洗别，这个邪恶的皇后的时候，讲说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么多，焉能有平安呢？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若是一个人被罪恶捆绑，他是不可能有属天的平安的。因为第一，罪的后果会带来烦恼。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大卫王，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污点，就是他谋杀了乌利亚，抢了他的这个妻子。而这个先知拿单在耶和华启示他之后呢，就来到大卫的皇宫里面责备他，讲说你就是这一个邪恶的人，你使仇敌有大大亵渎的机会，所以你犯这个罪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刀剑永不离你的家。大卫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和烦恼，但是我相信让他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女们自相残杀。我们看到说，亚沙龙他的这个儿子杀了暗嫩他的这个哥哥，亚沙龙这个哥哥，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儿子所罗门杀了亚多尼亚。一个父母呢，通常都会为儿女愁烦，可能愁烦学业、健康，或者是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工作。大卫他的愁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的儿子们之间的自相残杀。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烦恼，我们没有平安，很多烦恼是因为罪的果子会带给我们烦恼。不单单如此呢，一个人犯罪之后呢，会产生罪恶感，这个罪恶感呢，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烦恼。上帝在造人的时候，赐给我们很多感， OK， 羞耻感、正义感、安全感、价值感、方向感、成就感、挫折感、无力感，很多这种感。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罪恶感，其目的为是要保护我们心灵的健康。上帝给我们身体的痛觉，这个痛感是让我们能够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上帝给我们罪恶感，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心灵的纯净。这也是人和所有的动物不同的一个地方。在东方呢，当孟子讲到说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不同的时候，他提出了良心这两个字。人之所以非于禽兽，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这些良心的这些功能，以及良心所带来的罪恶感，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人，不是动物。而西方的这个亚里士多德呢，就这个哲学家讲说，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理性。所以西方讲理，东方讲心，这两个东西就是你和我和动物之间不同之处。一个动物，一只狮子，它要是把一个人杀死然后吃掉之后，它不会内疚，它不会难过，它不会自责说啊，我今天把一个人吃掉了，他最多难过说吃的不够多。但是一个人呢，犯错了之后呢，良心就会在心里面的内心深处发出声音。在罗马书讲说，我们有这个良心，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的良心会对我们说话。你即使把耳朵盖起来，你不去面对这个声音，仍然是不会消失。在文学史上面，有一个作家，他写了一个故事，就是描述这个良心的这个功能。这本书呢，知道这个故事吗？《The Telltale Heart》，告密的心。这个主角呢，故事的主角呢，他和一个老人住在一起，他很喜欢这个老人，唯独不喜欢这个老人的眼睛。这个故事形容说，这个老人的眼睛好像老鹰的眼一样，绿油油的，很难看。于是呢，这个主角呢越看越烦，就决定要谋杀这个老人。可是呢，每次趁这个老人在睡觉的时候进去他的这个房间，老人都在打呼，然后没有把他的这个眼睛张开，所以没有看到这个讨厌的眼睛，就下不了手，没有办法杀他。终于在第七天的时候，这个主角又进入了这个老人的房间，结果呢就把灯打开，这个老人就突然把眼睛打开，然后呢这个主角就看到了他讨厌的眼睛，就把这个床单从床上扯下来，然后把这个老人闷死。这个老人就拼命挣扎喊叫救命，很大一声救命，就把邻居惊醒了，就报案。警察局的人就来敲这个主角的房子敲门。这个主角讲说，我这个命案现场天衣无缝，我隐藏得很好，我把这个尸体藏在了地板底下，已经分尸了，所以没有人会知道这个老人在哪里。然后呢就邀警察进来，他们就坐在这个地板的正上方。于是呢在喝茶的时候，跟这个警察谈话做记录的这个时候呢，他讲说这个老人是到乡下去了，这个邻居听到的喊叫声是我做噩梦所发出的。结果呢这个主角在讲话的时候听到地板底下发出一个声音，蹦蹦蹦蹦蹦蹦，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个老人不是被我杀死了吗？怎么会有这种心跳的声音呢？不去理他，一定是我的幻觉。就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好像震到了整个地板一样，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他就受不了了，就大叫，人是我杀的，你们把我抓走吧。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呢？一个人的良心就像地板底下跳动的心脏一样，是没有办法被忽略的。所以一个人活在罪中是很痛苦的，不单单罪的后果带来烦恼， 以及罪所带来的这个罪恶感，会让我们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一直忧愁没有平安下去。而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很多世俗的作家，这所谓的 life coach， 生命作家哈，他们在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有平安的时候，写了一些我很不同意的话。有一个作家呢，就讲说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自信，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呢？就是要忽略罪恶感的存在。 OK， 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讲的哈，没有所谓的对，也没有所谓的错，罪恶感呢只会带给我们坏处，所以我们要有自信，要有平安，就是忽略罪恶感的声音。这个作家呢，他写的这段话是违背上帝创造人所赐下的本性，因为你再怎么样去忽略他，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会有良心的这个声音。曾经有个医生，也是个作家，在纽约，他写说有一个人啊，过了十几年来到他的这个诊所，讲说我有病。什么病呢？罪恶感带给我的这个忧郁症。我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欺骗了我的大哥，骗了他30万的美金，他不知道。可是这十几年这个罪恶感一直搅扰我，我要看病。最后呢，就还债，良心受折之后呢，写信给他大哥，然后给他一张支票，他心里面才有平安。所以罪是很可怕的，带来后果，带来罪恶感。一个活在罪中，持续性的活在罪中的人，他是不可能有平安的。所以我们要有心灵平安，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远离罪恶。这也是箴言16章描述正直人所写的一段话，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我们是正直人吗？周文王当这个历史学家在记载他的时候，写了一段话来形容这个皇帝。周文王是一个远恶举善的人，他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一个国王。孟子讲说，仁爱喜乐的这个仁啊，一个仁者 OK， 一个远离恶事的人，人之安宅也，他的这个心好像住在一个平安的房子一样。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们要认罪悔改，求神保守我们远离这些罪。当我们离这些罪越来越远的时候，不去犯这些罪的时候呢，上帝就会赐下属天的平安。所以这是一个得享上帝平安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要远离罪恶。第二个秘诀，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有平安呢？第二个秘诀就是要亲近耶稣。这个耶稣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我亲近他我就会有平安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记载。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讲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啊，我好忧愁，我好胆怯，我没有平安。圣经讲说耶稣要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能够赐真平安的主。而这样子的观念，耶稣能够赐平安，这样子的观念呢，已经深植人心，即使这个人不是基督徒。在演艺圈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是一个喜剧演员，叫做 Jim Carrey， OK， 金凯瑞， OK， 他呢时常带给观众欢笑。可是呢，这几年呢，我们发现说他自己承认他越来越忧虑。他有时候呢，就到一个山上小屋子里面，自己一个人待几个星期，要解决忧虁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大概6年前，他的一个所爱的朋友去世了，他就形容说，我的心好像碎了一样，掉了满地，我没有平安，我很难过，我的生活就是被眼泪充满。 那怎么办呢？他讲说我需要色彩，于是呢就开始当起画家来了。他就拼命画画画画，画了几百幅的这个油画以及水彩画，其中一幅画就是耶稣。于是呢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画耶稣？你是不是基督徒？他就回答了，他讲说，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正在历史上面存在过，但是呢我画耶稣这个图片图画，我看他的眼睛以及知道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可以带给我平安。一个人在这个时代可能根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但是在需要心灵安宁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要转向耶稣，因为主耶稣是赐平安的主。我两天前去换我的车子的这个机油，于是呢我就到教会附近一个这个修车厂，请他帮我换机油。这个修车厂的这个主人我之前就去过了，有邀他来我们教会聚会，但是他就讲说，我不是基督徒，就很礼貌的拒绝我了。 OK, 他的这个修车厂有佛像，然后呢有这个妈祖的这个图像，或者是 观音的这个图像放在他的这个修车厂里面。于是呢我这次去的时候，他的这个太太在结账的时候就留住了我，就讲说，你是个牧师对不对？我说对。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什么忙？你可不可以向你们的耶稣祷告？我说祷什么告？他说他的叔叔得了这个癌症，然后呢可不可以你帮他们祷告， 求主耶稣赐给他家人平安。我就说好，我会记住，我会帮你们祈祷，求神赐给你们平安。他眼睛就红了，就说谢谢你。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这件事情。一个人可能从来不认识主耶稣，可能他拜的是佛像，拜的是偶像，可是需要心灵平安的时候，在他心里面他都知道说主耶稣是一个赐平安的主。当我们在烦恼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我们要来找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基督能够赐真平安。所以当我们亲近耶稣的时候，我们读经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久而久之，这种属天的平安世人没有办法给的临近，就会慢慢的来到我们的这个心中。耶稣的第二个独特之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单单赐给我们平安，他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感受以及痛苦。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讲说，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了解我们在试探当中所受的挣扎，了解我们在困难之中的这个痛苦。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主耶稣基督真正了解我们的感受以及需要。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教牧辅导学，这个是我的成绩比较低的一堂课，因为我的恩赐实在不是在辅导上面。身为牧师跟大家道歉，我一辅别人就倒，我不辅还好。所以呢，辅导既然不是上帝给我的恩赐，教会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呢，我就会带一个很会辅导的人跟我一起去，我会一起祷告，一起安慰，但是在给建议的时候，辅导的时候，我会请另外一个人来帮忙。牧师不是全能的嘛，对不对？ OK。Anyway, 在上这个神学院辅导课的时候呢，我 记得一句老师所讲的话。这个老师就讲说，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有一句话不要说，什么话呢？就是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哎，我们常常这样讲嘛，我了解你的感受，我了解你的痛苦。这个老师讲说，有时候你讲这一句话会造成反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能 完全了解他的感受，因为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他现在的感觉，你没有办法了解。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安慰人的时候，我们不能讲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但是耶稣可以，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可以了解在痛苦当中受苦之人的感受。 Rick Warren 这个有名的美国牧师，他的儿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这个牧师就很痛苦。第一呢，他是有名的牧师，结果呢自己的儿子都救不了，反而去自杀。第二呢，还有一些无神论者很坏，在网络上面还庆祝他儿子的这个去世，嘲笑这个牧师，你是一个牧师，自己的儿子救不了。于是呢，他就讲说他一生不知道办了几千个葬礼 funeral， 但是他的儿子是最难的一个葬礼，他很难办这个葬礼。为什么呢？是他亲生的儿子，而且还是自杀。在所有的葬礼当中，自杀所产生的这个死亡这个葬礼是最难去安慰、最难去讲到、最难去鼓励的一个这个葬礼。 OK， 于是呢他怎么做呢？他讲说当他的这个儿子 Matthew 马太去世的时候呢，他向教会请假了4个月，等于是他的这个安息月，他没有讲道，他没有教导，他一天花8个小时在耶稣面前祷告，一天花8个小时在耶稣基督面前向他哭诉，向他倾心吐意。记者继续访问，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呢？他回答，因为耶稣也为他所爱的人哭泣。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在哪里？耶稣哭了，为谁哭？拿撒路。当拿撒路他的姐姐在旁边很难过的时候，圣经就记载说耶稣哭了。于是 Rick Warren 这个牧师就讲说，耶稣了解我的感受，当我亲近他的时候，我内心就能够有平安。亲爱的朋友，你有平安吗？你有属天的安宁吗？第二个秘诀就是要亲近这个耶稣。而耶稣既然如此的这个特别，他是赐平安的主，他也是真正了解我们痛苦的神，我们就要与他亲近，借着祷告。而这个得平安的方法又与世俗的方法不一样，又讲到 life coaching 了。因为我很喜欢看这个成功人生啊，以及人生教练啊，这个 life coaching 的这些书，当我看这些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些世人所写的建议以及方法哈，与圣经比起来的话差太多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这些是人的话。 OK， 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有些作者心理学家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呢？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就是 remove， 就是移开的意思。你要把负面的情绪以及想法从你的脑袋移开，你要离开这些。但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要得到的真正的平安，不是把这些问题烦恼以及痛苦的事情把它移开，乃是要邀请。 OK， 邀请谁呢？邀请耶稣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平静，什么是真正的安宁。安宁并不代表说 是没有烦恼，没有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乃是邀请若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就会有内心的平安。你有真正的平静吗？在这一个摇摇摆摆充满烦恼的这个世界里面，你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呢？答案就是你有没有亲近耶稣，和耶稣有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这个室友年纪轻轻就订婚，所以我们整个房间啊 真的是充满了他的未婚妻的照片。我们是室友，也是非常的亲近，所以呢，他会常常会跟我讲说他的这个未婚妻的喜好是什么，兴趣是什么。我连他未婚妻脚趾头上面、脚趾甲上面的这个指甲油的颜色是什么，我都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未婚妻，对这个女生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但是我在校园里面跟他见面的时候，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只是点个头，我不会跟他寒暄，不会跟他谈话。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知道关于很多他的这个资讯，他有几个兄弟姐妹，他喜欢吃什么食物，他什么时候结婚，我很知道他的这些资讯，但是我跟他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我们知道他在世界上面传道33年半，我们知道说他被门徒背叛，我们知道说他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之前还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呢3天之后复活升天，我们很了解这些 information 这些资料，但是呢我们真正如果见到他的时候却是这么的陌生，因为我们和他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如果你只是知道关于耶稣的资讯资料，可是却没有和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私人个人的关系的话，你是不会有平安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平安的秘诀，一定每天要有读经祷告，以及我最近很喜欢听诗歌的时间，我就会早上起来放诗歌，然后赞美之泉的诗歌或者是英文的这个诗歌，在诗歌里面与耶稣亲近，然后读一个 chapter 的圣经，读一章的这个圣经，因为太多嚼不烂一章圣经，然后呢就祷告，主啊，你这一节经文这一个章节，你要借着这个经文对我说什么话，要我学习什么功课，然后就祷告，主啊，求主能够教导我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教导我一个愿意与你亲近的人，为教会祷告，为家庭祷告，然后我就开始每天的生活。关键秘诀在哪里呢？就是必须要持续，不能2天打鱼3天晒网，3天打鱼5天晒网，哪一个？几天打鱼几天晒网？不可以3天打鱼2天晒网，一定要有持续性。一个病人他不可以讲说我今天高兴就吃药，然后明天不吃。当你有这种持续性的来到神的面前与主耶稣亲近的话，这个赐平安的主一定会给我们真平安。所以你讲说求主赐平安，我该怎么样做呢？第一，要远离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远离罪恶。第二，要亲近这个赐平安的主耶稣。最后第三个得到平安的秘诀，就是要有天国的盼望，要有这种永恒的这个盼望。在约翰福音第14章1到2节里面这样子记载，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一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告诉什么道理呢？就是门徒在忧愁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解决方法是告诉他们说，在天国有个地方，你们有永恒的这个盼望。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在世上是有很多忧愁的，在世上你很难找到真正的这个平安的。在美国，光讲美国也好了，每一年有将近5万到7万的人commit suicide， 结束自己的这个生命。而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到最高。我就想说，科技这么发达，经济这么进步，怎么反而现在自杀率越来越高呢？有一个医生，他讲说，在纽约的这个 Rockland State Hospital 报告说，美国至少有8 million。的人有忧郁症的倾向，可是没有接受治疗。 在美国最常用的一个药物就是镇定器，镇定的这个药物，让我们能够好好睡觉，能够好好工作，不然的话会烦躁不安。为什么这么忧虑呢？现代人为什么这么烦恼呢？没有平安呢？可能是经济的压力，可能是与亲人之间的这个不和，可能是身体健康所带来的这个烦恼。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说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在地上的人是没有办法给自己最终的这个盼望的。地上的人想要解决忧虑的问题，科技一直进步， iPhone X 准备要出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 Google 有自动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车，越来越发达的这个科技，以后你即使 iPhone 20、 iPhone 30、 iPhone 100， 你科技再怎么样的进步，都没有办法处理人内心的问题，内心忧愁的一个问题。经济再怎么样发达，曾经有段时间日币啊，日本的这个钱啊是最值钱的嘛，在亚洲，对不对？可是呢，那一段时间是日本自杀率最高的时候，而且都跑到东京铁塔，所以呢，你去这个观光的时候，去看东京铁塔的时候，不可以离这个塔太近。经济最发达的时候，可是却是日本自杀率最高的时候。在历史上面，我们看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打打杀杀，没有宁静，劳苦愁烦，充满痛苦。门徒那个时代也是，哎呀，好愁烦啊，我这么烦，没有平静，耶稣你要怎么样说服我能够有平安呢？耶稣讲，答案就是我已经预备了许多地方给你们。我们在烦恼当中，心里面烦躁不安的时候，能够有平安的第三个秘诀就是心系天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知道说这个世界，这个烦恼痛苦的世界是暂时的，我们有一个更美更好的地方，这个应许在等我们。我在两年前去休斯顿，因为我那时候要去中国宣教，所以必须要去休斯顿的中国大使馆先办这个身份。如果你是从台湾去的话叫做台胞证好像，但是如果你从美国去的话叫做旅行证， OK， 是不同的这个证件的。我就在休斯顿住一个朋友家，结果呢我在他家睡了一个晚上之后呢，起来发现说整个地方淹水了，我的拖鞋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我床已经被淹了一半了。于是呢我就赶快跑到客厅，看到这个男主人和女主人在收拾东西和他们的这个儿子，淹水了，已经快要淹到腰了哈。于是呢我就准备要离开休斯顿，因为淹水可是出不去，水退下来之后呢我车子没有办法发动，我的车子第二辆后面这一辆车和白色这个 Camry 这个水越淹越高的时候，我就在窗户那边看，我就祷告，主啊水不能再高了，结果水越淹越高，上帝啊不能再高了，结果呢雨一直下，越淹越高，神啊不能再高了。为什么呢？因为 Toyota Camry 跟其他的车不太一样，跟 Honda 或者是其他的车不一样， Toyota Camry 呢它这个电线哈，不管是遥控窗户也好或者是其他这些电线是放在中间的，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右手可能会放在中间这个地方休息嘛，对不对？是在那个底下的，好，你把它打开可以装东西，在下面的话就是遥控这些电线，如果淹的话就报销了，修理起来很麻烦。于是呢没有办法，怎么办呢？让它干几天，结果第二天之后呢可以开动了，我就马上开去 Toyota 修饰了 Toyota 的这个dealer请他们修，结果呢太多车子了，根本你没有办法排到位置。这个人就劝我说，你干脆开回路易斯安那去修理你的车。好，于是呢我车子都是水，里面都是水，我就把前面我开车的驾驶的这个座位的水全部就是舀出来，然后呢后座都是水哦，你开车的时候你就看到水在那边摇来摇去， OK， 而且味道很臭， 然后呢我又不想要把我的鞋子弄脏，我就打赤脚，然后开车开窗户让风一直吹，不然很臭，然后后面水的这个声音，我就开四个小时半的这个时间从休斯顿开回路易斯安那。在车上呢我心情不是很好，因为呢我的车的保险好像过了 OK， 所以我修车要自己花钱 OK， 而且我那一阵子特别忙，又多出一件事情出来要我去处理，时间上面应付不来 OK， 我就不小心开太快，结果后面哦咦哦咦，一个警察先生把我 pull over， 讲说你为什么开这么快，你不知道这是社区吗？于是呢我就开始施展这个柔情战术，我就说警察先生你来看看我的车，我车子后面有很多这个毛巾都是湿的，因为我要放在水上面嘛，我刚刚从一个灾难出来，你现在又要带我进入另外一个灾难，而且 ticket 这个票很贵，要将近200多块，当然加州更贵更高 OK， 我就说你就放我一把嘛，放我一马吧，还有我是牧师理都不理你，把 ticket 给我，讲说你要吗你就可以去法院抗议 OK， 讲说你不赞成这个判决，要么就付钱，然后就开车开走了。于是呢我就在路上我就很难过，然后说有谁还能够比我更惨，开一个摇摇晃晃都是水被水淹过的这个车又这么臭，然后那个时候我又腰痛，我腰很不好，有谁能够比我更惨？但是呢想到一件事情啊，我家里面有按摩椅等着我，有一个按摩椅，然后呢我朋友说要请我去吃海鲜，我家里面的床单几个星期前才刚洗过的，很干净，家里面这个舒适的环境在等着我，我有一个更美更好没有眼泪的地方在等着我。于是呢我有这种盼望之后呢，开车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现在的痛苦难过会过去，我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在等待我去享受。当我们有这样子盼望的时候，你今生啊在地上再苦再忧愁，我们有这样子永生的盼望之后呢，我们内心深处都能够得到一个属天的平安。保罗是这样子的人，保罗呢他是一个算是很苦的人，他有一个刺在他身上，他一共花了几次的时间求上帝除去这个刺呢？3次，主啊求你除去我这个痛苦，除去这个刺，求去这个刺。上帝跟他讲说我不会拔取除去你这个刺，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就写说我们在这个帐篷，哥林多后书5章2节，我们在这个帐篷这个地上的世界叹息，好难过啊，没有平安，但是没有结束，下一句是什么？我们深想那从天上来的房屋。这一节经文呢就与约翰福音14章1节耶稣基督讲说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吻合了。我们在地上劳苦愁烦，很多的烦恼，但是呢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定睛在那天上的房屋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就有属天的平安来代替我们今生的这个烦恼。所以这是第三个心里面有平安的秘诀，若是你把最终的盼望人生最终的希望放在这个有限的世界的话，以及痛苦的世界的话，你终究会失望。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帐篷，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属天的盼望，与神同在美好无比的地方，这个盼望呢就能够带给我们平安。所以第三个得平安的方法就是要心系天国，有永恒天国这个盼望。19世纪一个作家叫做肖邦， 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哈。当他20岁离开他的这个家乡的时候，想要去欧洲去一展才华，他知道说他再也不会回到他的这个故乡了。于是呢，他就用一个小的杯子装了一些，盛满了一些这个波兰的土壤泥土。他走到哪里都随身带这个泥土。最后20年之后呢，他死于巴黎。在巴黎的时候，准备这个要把棺材盖上的时候呢，他的朋友想起了啊，你这个家乡的土，你一直没有离身，我就把这个土倒在你身上吧，就这样子做了。这样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基督徒也是像肖邦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真正钟情的，我们真正寄情的，是一个有根基的家乡。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不过是寄居的，我们是不断的慢慢的向这个永恒的家乡走去。这样子的盼望带来平安，这样子的盼望也是所有不信上帝的人跟基督徒在死之前有不同的表现的原因之一。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所谓的虚无主义的哲学家，尼采也好，卡缪、Camus 或者是叔本华，他们都自称自己是不怕死的。虽然这个世界是虚无的，虽然他们是不信上帝的，我不怕死。但是在叔本华临终之前，他大喊大叫，黑暗在我上面，我心里面充满恐惧，谁来救救我？于是他的这个护士讲说，从此之后我再也不照顾一个没有信仰的病人。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有天国永恒盼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连带来最多烦恼的死亡都不能够夺去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平安。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有内心真正平安的方法，就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Brian Tracy 这个作家讲说，一个人若是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财产，以及和朋友有良好的关系，可是内心没有平安，却仍然是失败的。而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平安的祝福，不管保罗、约翰或者是彼得也好，都讲说愿恩惠平安，这个属天的平安可以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要问说，怎么样做才能够有属天的安宁呢？第一，我们学习说要远离罪恶；第二，我们学习要亲近耶稣；第三，要有天国的盼望。当我们做这三件事情的时候，神必把他应许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是耶稣给我平安。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歌词的意义。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领事。